鳌拜被逮住了，他在心里啊一个劲儿的埋怨木里马和班布尔山，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来救援呢？嗨，他哪知道啊，他们呐早就来不了了。原来鳌拜走了之后啊，班布尔善大咧咧地坐在玉榻上，笑着对季氏说，哈哈，济公，这一场龙虎斗要说大约也差不多了吧。哼，大概他们谁也想不到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天下。季氏笑呵呵地说，嗨，这鳌拜呀，他一向瞧不起我，说我没有武略，只会做文章。哼，这回他该认识咱们了。班布尔善笑着说，哈，我要的就是你的文才，你和太壁图一文一武，正好是我的左膀右臂。哎，可也是啊，这太壁图怎么还没来？哦，刚才有人来报信，说太壁图正压着铁盖，带着人马在太和殿候命呢。班大人，哈哈，我看咱们也该去收场了吧。说着向班布尔善一拱手，俩人便一起下了丹池。齐集前清宫外的侍卫，大大小小也有60多名。季氏拔剑在手，大声说，有人乱攻，我们前去救驾。话音没落，就听远处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什么救驾？只怕你们是去害驾的吧。俩人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哎呀，从保和殿后边的台阶上一前一后走出2个人来，前面的青筋布袍，手执长剑，威风凛凛，不用说，他就是561帐下的幕僚何志明，紧随其后的正是铁盖561。班布尔善和季氏这一惊非同小可，正要转身逃走，561一挥手大声喝道，与我拿下。这呼应声是震天动地，响在皇宫的上空，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中涌出了一支队伍。好家伙，这支队伍啊，那是刀出鞘，弓上弦，枪刺闪亮，旗甲鲜明，大约有500多人。他们下了台阶却不立刻进攻，而是迅速的排成方队，沉着而镇定的向惊呆了的班布尔善一伙开过来了。看着这支训练有素的禁卫铁军，乾清宫从贼造反的侍卫顿时乱了阵脚了，有的弃刀而逃，有的跪下投降。班布尔善脸色苍白，苍苍苍拔出了宝剑，一伸手他就要去抹脖子。就在这时，一只凋零剑嘶的一声飞过来了，正中他的手腕，手中的宝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了。这班布尔善好梦没做成，想自杀呢他也没能成功，只好和季氏一起成了铁盖561的俘虏，逮住了班布尔善和季氏2个人，又在乾清宫外边抓住了正要逃窜的木里马。铁盖便立刻带领着队伍冲向玉庆宫，要策应魏东亭他们保护圣驾。可是他们急急忙忙的敲门声却把康熙皇帝给吓了一跳，魏东亭等10几名侍卫也顿时紧张起来了，环立在康熙的身后，一个个是满脸杀气。索额图突然想起来了，他上前大叫一声，是铁盖兄的兵吗？皇上在此，鳌拜已经被擒，你们稍退，不要惊了圣驾。外边的人听了果然不再敲门了，看样子是退下去了。康熙突然指着宫墙吩咐道，哎，小卫子，你上去看看。这魏东亭答应一声，从亲兵的手里接过一支长枪，一头点地，轻轻这么一撑就跳上了墙头。往下一看， 他一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呢，为首的那果然是铁盖吴六一。他高兴的回身对康熙说：“万岁爷，是吴六一的兵到了。”康熙一听也十分的高兴，快开门。早有人上去哗啦一声把宫门打开了，外边有吴六一领头黑压压的跪了一片呢，看到康熙从宫中气宇轩昂的走出来了，地动山摇的齐声高呼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扫视了大家一眼，激动的脸色通红，他快步走上前去，亲手搀起跪在前面的吴六一，笑着说：“哎呀，铁盖，难为你了，众卿甲胄在身，都平身吧，万万岁。”这时啊，张万强挺起胸膛，神气的高喊一声：“万岁爷起驾，乾清宫喽！”一顶明黄软轿抬过来了，康熙抬脚正要上轿，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哎，怎么这么半天没见苏麻辣姑啊？苏麻辣姑哪儿去了？话音没落，小毛子从人群中走出来了，回万岁爷，苏麻辣姑大姨她受了惊吓，又有点轻伤，现在奴才那儿歇着呢，一会儿就能上来伺候。康熙闪眼一看，嗯，小毛子吗？你过来。是，奴才小毛子伺候主子爷。好，起来吧。你说说，苏麻辣姑究竟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受伤又受了惊吓呢？这跪在一旁的木里马一直奇怪，葛楚哈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这苏麻辣姑一个柔弱女子怎么能打得过她呢？此刻听见康熙问起这件事儿，她也竖起耳朵在那听，却不料康熙禀退众人，并命人把她带到乾清门西侧侍卫房里压起来了。原来啊，葛楚哈把苏麻辣姑挟持到御茶房后边的僻静地方，本想一刀宰了她，可是苏麻辣姑是拼命的挣扎，脸涨得通红，一见她虽然是钗痕鬓乱，却十分的妩媚，嘿，这苏克萨哈就生了邪念了，心想管他事儿成功不成功呢，还怀中有此尤物，我何不先受用一时呢？想到这儿，他不怀好意的尖笑一声，就把苏麻辣姑拖到茶房大炉子后头来，不由分说把他摁倒在地，就去解他的衣服。苏麻辣姑恐怕自己叫出声来会惊动了太皇太后，所以他也不言语，只是竭力抵抗啊。再说这小毛子，自从当上了养心殿的贡茶太监之后啊，他还是经常来茶房提水的，今天正好又过来了，他正在那接水呢，忽然听见后边好像有两个人在那厮打呻吟的声音，他觉得奇怪，就踮起脚尖往后一看，哎呀，他这一看吃惊匪浅呐，感情那个被侍卫拿住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恩人苏麻辣姑。顿时他是恶向胆边生啊，他屏神敛气，急忙转回身来，提起一个斗大的装满热水的大茶壶，返回去的时候啊，见苏麻辣姑的衣服已经被撕得稀烂，眼见得没有力气抵抗了，葛楚哈也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小毛子不声不响把这水壶高高的举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照准葛楚哈的后脑勺，就这么一下就砸下去了，只听噗的一声，好像砸在熟透了的西瓜上似的，那葛楚哈头上黑的紫的红的白的还流了一地呀，身子一仰就翻了白眼了，腿蹬了两下还就不动了。小毛子正在气头上呢，也不害怕， 觉得还不解气，也不知道他死了没死啊。回去又拎来了两铁壶滚开的水呀，把葛楚哈从头到脚淋了个够，这才过去扶起半昏迷的苏麻辣姑，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床上歇息。听小毛子讲完了这段事，康熙才长出一口气，心中感到十分宽慰。好，小毛子，回头朕给你记功。说着一脚踏上大轿，回身吩咐一声，起驾乾清宫。这乾清宫和玉庆宫同时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整个皇宫都惊动了，差点没翻了个个啊。但是离玉庆宫不远的文华殿里，鄂必龙和熊赐履仍然在悠闲地下着盲棋。这半年来，鄂必龙驻守江南，征调粮税，远离了京师是非之地，也使他有时间有机会仔细地权衡一下政局。看来当今皇上是个有为之君，不仅精明聪明，而且谋事深沉，得到朝廷大臣的拥戴。鳌拜如果为非作歹下去，覆灭败亡指日可待，自己是不能再跟着他胡走了。尽管他把粮物的差事办得很好，想以此来弥补一下以往的过失，但是对皇上这次召见，他的心里还是感到忐忑不安。熊赐履和他不同，今天皇上要动手除掉鳌拜的事，他是参加了谋划的，来文华殿陪同鄂必龙等候召见，也是康熙下的旨意。此刻他看看天色不早了，估计着那边的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便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漫不经心地开口了。哎呀，敖中堂昨天晋升太师一等功，今儿个恐怕就要成为阶下囚喽。
啊，熊大人，你此话怎讲？
鄂必龙这一惊非同小可呀，瞪大了吃惊的眼睛注视着熊赐履。熊赐履好像没听见他的问话，在店里悠闲的来回的走着。唉，造孽呀，放着排排长长的辅政大臣不做，身为开国元勋而又不知自重，却偏要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欺君压臣，荼毒百姓，这还能有好下场吗？别以为当今皇上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听到这儿，鄂必龙更惊慌了。这
他结结巴巴，坑坑哧哧，老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胡囵话来。熊赐履突然在他的面前停住了脚步。鄂必龙大人，不知你想过没有啊，如果鳌拜以谋君篡逆治罪，那皇上将如何看待你呢？
听了这话，鄂必龙浑身上下是直冒冷汗呐，连忙上前拉住熊赐履的手。哎呀，熊大人，你是知道我的，我对皇上可没有二心呐。
哼，要说你这半年来身在江南办理粮务，也算得上尽心尽力，没有入了鳌拜一党，参与他谋逆篡位的事，倒也不错。可是你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重任，位列鳌拜之上，这七年多来你不思报先帝知遇之恩，秉忠良护国之志，却助纣为虐，甘做鳌拜之附庸，置军国大计于不顾，时至今日鳌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鄂公你该如何自处呢？
这一番话说得鄂必龙如五雷轰顶一般呐， 他也顾不得什么大臣的尊严、辅政的身份，拉着熊司旅的袍子几乎要跪下了。
熊大人，你可得救救我呀。
嗨，恶公，如今之计除了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
啊，熊大人，你说清楚一点吧。
我料想此时此刻鳌拜已经被擒，皇上将在乾清宫发落此事，你赶快过去觐见请罪，也许皇上会法外施恩的。
这鄂必龙还算听话，说了声谢熊大人指教，便飞也似的向乾清宫跑去。来到乾清宫门外报名觐见，
功夫不大就听里边传呼，宣鄂必龙上殿。
鄂必龙跨进殿门，先给康熙跪下施礼，偷眼往旁边一看，哎呦，他这才发现感情已经有一个人先跪在这儿了。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康亲王杰叔。
康熙看他们两个人一眼，杰叔，你先起来。鄂必龙，你知罪吗？
奴才知罪。
康熙一见鄂必龙认罪，而且呢，鄂必龙出去这半年多呀，好像又老了许多，头上的白头发是越来越多了，瘦骨嶙峋的。突然康熙觉得他挺可怜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口气也就放缓和了。
哦，你罪有几条啊？说给朕听听。
是，奴才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任，奉旨不力，致使贼臣鳌拜肆无忌惮，欺君乱国，今天子圣功独断，洪墨运筹，剪除元凶，实乃天下苍生之福也。奴才既惭且愧，扶起圣才。
哦，我问你，你既然知道鳌拜奸佞，为何闲默不语？鳌拜圈地换地，屡犯禁令，你为何又一言不发？苏克萨哈为维护朝纲弹劾鳌贼，你又为何与鳌拜朋比为奸，杀害忠良？
听着康熙的责问，不仅鄂必龙连连磕头请罪，就连旁边站着的杰叔也是面无人色呀。
康亲王杰叔，
杰叔吓了一跳，赶紧跪下，
奴才在。
因为过于紧张了，这袍脚都没来得及提起来，差点没绊了一跤。也不等康熙发问，他自己就先说了，
奴才自知罪重如山，奴才之罪比起鄂必龙更重，恳请皇上严加惩治。
他到底是本家叔叔啊，从小康熙就经常见他，在康熙没登基的时候，他还经常把康熙抱起来玩耍。此时此刻见他如此胆战心惊，康熙又触动了怜悯之心，叹了口气说，
唉，革掉杰叔的王爵，革去鄂必龙的顶戴花翎，你们下去吧。
这
两个内侍过来摘掉了俩人的顶戴花翎，俩人又磕头谢恩，这才施礼退出去了。
看着俩人的背影，康熙忽然想起来自己将要选鄂必龙的孙女为妃子，又念他去芜湖办粮有功，就摆了摆手说，
慢，回来。
杰叔和鄂必龙已经下了台阶，一听见皇上叫回去，赶紧转回身来，哈着腰跪下颤声说，
奴才在。
康熙长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依你二人所犯罪过，什么样的处分都不为过，革职那已经是从轻发落了。姑念儿等一个是皇亲宗室，一个是先朝老臣，都曾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特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命你二人往刑部监审鳌拜，如再有寻情之处，朕定要严加惩处。杰叔和鄂必龙听了康熙这番话，已经是涕泪滂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皇上待臣如此宽厚，定当勉励报效。说完又磕了个头，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康熙见他们两人退下，回身喊了一声，魏宗廷，奴才在，而左命有功，加封为北安伯，御前带刀行走，赏穿黄马褂。传旨，晋封明珠为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其余有功人员盖由魏东亭蓄意奏上。这吴六一也急忙出班跪倒，臣在，朕将重用于你，现且赏你兵部尚书衔，统摄部事，待朕后命，你可与杰叔、鄂必龙共同会审鳌拜一案。
是，臣领旨谢恩。
不过臣还有下情奏明，幕僚何志明诸反贼献策有功，前尊诏命以委屈为兵部主事加侍郎衔，请主上裁定明诏宣谕。
哦，知道了，着吏部来办。
康熙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现在大功已成，他要急着去见太皇太后了。再说太皇太后从后半夜起呀，就一直待在奉先殿，密切注视着乾清宫和玉庆宫的动向，看着殿内正中的祖宗灵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阵阵心潮起伏。他想起和皇太极多尔衮一起为创建大清基业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想起八年来为扶植自己的爱孙爱新觉罗玄烨花费的无数心血，现在终于要摊牌了。对于今天的擒鳌大计，他信心十足，但是作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女政治家，她不能不想到，万一事有不测，将派谁出宫去调兵？热河来的秦王部队又让谁去统领？她热血沸腾，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万马奔驰、血肉横飞的关外战场。就在这时，一个太监兴冲冲地跑进来了，
启奏老佛爷，咱们皇上打胜了，鳌拜、班布尔山等人都被拿下了。
太皇太后听了这番话，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